共读罗马书13章11节。还有，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时期了，现在正是你们应该睡醒的时候，因为我们得救，现在比初信的时候更加接近了。黑夜的行为，白夜的经济，所以我们要除掉暧昧的行为，带上光明的武器，行事为人要光明磊落，好像行在白昼，不可荒宴戏，不可放纵，不可纷争嫉妒，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，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。读经到此，我们把时间交给张师恩牧师。
刚刚大家已经一起读了罗马书第13章11到第14节这个圣经，我用的是和合本，刚才我比较一下，这一段的翻译差别不大。那么今天我们讲的题目是黑夜已深，白昼将近。黑夜已深，白昼将近。有一个末世钟，大家都会知道，一个末世时钟在美国的芝加哥。这个末世时钟在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，有一些的这些有名的科学家他们就设置的。这个末世钟呢，当时因为原子弹炸广岛不久，他应该是在1947年就设置了这个末世钟。当时呢大概是5月11时50，应该是54分还是56分，我一时忘记了。那么这样的从1947到今天70多年来，这个末世钟啊有调过很多次，离开午夜最靠近午夜的一次，那是这个12时50、53分对不起，58分，就是再差两分钟就是午夜了。那么午夜呢，就是我们说到这个就是世界将来到一个末日啊，世界将来到一个末日。那个是人的观点，就是人的观点，世界会有末日。那么有名的天体物理学家这个史蒂芬霍金啊，史蒂凡霍金，这个史蒂凡霍金呢，他是这个他整个身体都不能够动，他只有动他的两根手指，当然他的脑袋很好。他是非常有名的天体物理学家，他警告过世人很多次，他说世界一定会有末日。他是一个备受尊敬的一个天体物理学家，但是他告诉我们要逃避的话，人类只有移民到其他的星球，因为这一个地球行星一定有一天呢会遭受这个末日。可是这些人讲呢，其实圣经在2000年前，当彼得，我们说过很多次了，当彼得领受了圣灵的启示，写下这些话，他说到了最后呢，凡有行职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啊。那么意思就是所有的地面上所有的东西都要被烈火消化，有形质的，什么有形质的，整个地球就是有形质的，它会被烈火消化。然后这个约翰在年纪大的时候，他领受的启示，最后他领受圣经的最后一本启示就是启示录。在启示录的最后的第二章21章怎么说，他说我看见从前的天地呢我看见天地已经没有了，然后呢这个海也不在了，海也不见了。 那么所谓海不见天地没有，也其实就是整个地球呢，就是像所有形质的东西一样，都会消亡，都会被烈火，而且它只做它被烈火消亡。所以约翰同时在约翰一书讲到，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快快过去，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快快过去，唯有遵行主的道必永远长存。所以这些圣经节，这么多的圣经节这样清楚的，完全没有这个任何的这个疑问，很清楚的就告诉我们什么，告诉我们世界终有一天会来到结束的。这里使徒保罗就在他写给罗马教会的一封信说，他说黑夜已深，白昼将近。保罗在大约2000年前写这些话，他说黑夜已深，白昼将近。那么他说我们，他说现今在第11节，现今比初信的时候，因为我们得救，因为我们得救，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的。诶，为什么这句话说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呢？意思说我们得救的时候不是我们信主那时候吗？而要等到某一个时候？不是的。这里的得救是指着我们今天信主已经得救了，是肯定得救了。不过使徒保罗在另外的，在罗马书的另外一处说到，其实我们这些得救的人都在叹息劳苦，我们都在叹息劳苦，等着一个怎么样完全的救赎来到。今天我们得救，但我们还在等待什么？等待身体得赎。你看今天我们身体还在地面上，我们身体还受到这个，我们这个人还受到这个身体的下制。到了有一天呢，我们就完完全全怎么样得赎了，连我们的身体得赎了，连我们就有一个新的啊，属灵的一个新的身体。即使今天有人已经死了，有基督徒已经死了，一样的，他们虽然在他们活的时候没有看到这个身体得赎，但他们也一直在等待。他们现在到乐园去，他们也一直等待那一天啊，主耶稣再来的那一天，他们要得赎，他们要复活。所以万物都在等待那得救的日子，得赎的日子。可是现在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。然后他说黑夜已深，白昼将近。那我们要怎么看黑夜已深，白昼将近呢？用我们的时间来说，过去当然人类有多少多久，确切有多久的历史我不知道，不过有信史，有可以值得相信的历史，大概是三四千年吧。在中国啊，世界四大文明啊，都开始于大概4000或者5000年前。那么这个是之前呢的那些历史呢，都是不称为信史，就是说不是很准确的。那么在这些年当中，一直发展到当主耶稣来的时候，我们说那是元年，那是公元公元元年。到了公元元年，一直发展到今天是公元2023年。那么之前我们这里如果是大概超过中年的，我们知道我们都经历过上个世纪，就是1900年代上个世纪。上个世纪呢，当然可能我们当中很多人不是太清楚，但读历史可以知道，上个世纪我们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。上个世纪我们经历了原子弹投在日本的这个广岛，那么一下子呢杀死了许多的人。上个世纪我们经历很多，我们就经历 就过就到了公元2000年2000年，那我要大家就会比较注意到2000年跟上一个世纪真的有很多不同的地方。2000年一过的话，大家记得那个时候在抓千年虫，因为担心那个电脑的软件会出问题，所以他们很注意如何经历从1999年的12月31号的12点经到2000年1月凌晨的一分钟到底会出现什么事情。不过所幸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，不过抓了几个抓了，因为再抓就抓了几个贪污这个贪污的人当时可能我们会注意到。结果可是事情不是这样结束了。2001年就发生了什么 ?911。911的事件一发生的话一切都不一样。我们去旅行以前是很普通拿了行李就走，拿了护照就走。无论检查无论乘飞机都很容易。可是2001年911之后呢，旅行成为一个很大的困难。从那个时候起大概你要提早，那么后来又有各种各样的恐怖活动，使到今天的旅行呢变成是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重担。2001年911事件是整个世界不一样，可是这个是人为的危机，这是人为的危机以后恐怖活动就很多了。照说圣经主耶稣在揭开第四印的时候呢，他说有刀剑有瘟疫。主耶稣在末世的这个真理当中，有主耶稣揭开了这个天上做宝座者右手中的一本书卷。可能你对启示录的真理圣经熟，可能你不熟，那没关系，我这样子讲。当时就记录了，就讲了这主耶稣揭开七印，因为做宝座者右手中的这本书卷被七印封严，可是没有人可以揭开。老约翰当时领受的一个使命就是他被提到天上，他的灵被提到天上，他要把将来必成的事记录下来。可是将来必成的事呢，却在这本做宝座者右手中的这本书卷当中，可是没人可以翻开这本书卷。约翰大哭，有一位长老对他说，你不要哭，那位被杀的羔羊，那位犹大支派中的狮子被杀的羔羊，那是指的主耶稣，他有权柄可以翻开这七印。所以第一印翻开的时候，就有一匹白马白马出现，然后这个骑白马的右手拿着弓出来，胜了又胜。大家的解释不一样，我觉得这就是主耶稣在橄榄山的讲预言的时候讲的最后的时候呢，要发生什么这个打战和打战的风声。为什么我这么说？因为他拿着弓，有弓可是没有剑，有弓无剑就打不起来，战争是打不起，怎么打呢？所以这是打战和打战的风声。如果这样的话，这第一印翻开了。第二印是一个红马出现了，红马拿着大刀从地上夺去太平，那么就是主耶稣所说的民攻打民，国攻打国。我们看到从主耶稣升天之后，教会成立2000年来，有多少次国攻打国民攻打民的事情，尤其是这100多年种族宗教当然最厉害的就是犹太人被屠杀了这个600万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，然后国攻打国民攻打民。我们说这是预兆，主耶稣说这些事是必须有的，但末期还没有到，所以这个是预兆期嘛。第三印呢，哇，东西很贵，1钱银子买一升麦子，1钱银子买3升大麦，这表示东西很贵。1钱银子是一个人， 一天的工钱，一天工钱来买一升麦子，就是一个人一天的吃的。你做一天的工作，只能够一个人吃。那你说我有妻子，我有孩子呢？那你就不能吃麦子了，你要吃大麦，因为一升银子买三升大麦，就给三个人吃了。这就简单的告诉我们说，这东西很贵，特别他说油和酒不可浪费。哎呀，油和酒不可糟蹋的话什么意思啊？油和酒是当时的医药，他会告诉我们医药来到一个非常贵的时候。各位，今天这个第三印翻开了，揭开了，因为今天真的东西贵了，特别是最近疫情之后，发现什么？我们翻差不多东西翻倍，三块钱的面现在六块钱才吃得到，差不多是这样，到时隔更不止了，而且医药贵已经是这一二十年，这二三十年大家都知道医药非常贵了。我们看圣经的这耶稣基督的这个预言呢、啊，准确的，跟几乎圣经可以跟报纸一起来读。到了第四印的时候呢，我们发现什么？我们发现他说刀剑啊，瘟疫啊，哎，瘟疫刀剑，刀剑，哎，刀剑这个刀剑跟第二印的一把大刀，给那个骑红马的又不一样。那个是民工打民国，共打国，这个刀剑呢，其实就是恐怖活动。还有瘟疫，到了我们发现，一直的到第五印翻开的时候，是很多祭坛上有很多被杀的灵魂，就是很多人未殉道。我们可以这么说，这个五个印其实就是预兆期，这些印都揭开了，现在全人类在整个第六印的揭开。那是一个非常大的风灾，那是一个非常大的海啸，那是一个非常大的地震，进入了进入了这公元2000年时代，也就是21世纪。我刚才说911恐怖活动，还有呢2004年12月24号一场海啸，在我们附近苏门答腊北部雅琪的海面，海底地震发生了一场海啸。这场海啸在几分钟里面，有人说不到十分钟，就把20多万人卷入海中。而且这个海啸从雅琪一直到泰国，到这个印度，一直到过这个印度洋到非洲的这个东岸。这是人类有记录的最大海啸，发生在2004年。然后呢，我们看2005年呢，就有这个2005年就有个卡特里娜飓风在北美洲。人类最大有记录的这个风灾呢，就是2007年发生在菲律宾。就是菲律宾的海燕台风，各位你不知道，因为常常菲律宾是一个我们不太注意的国家，所以我们也不是太注意。这是人类有记录的最大的台风，发生在21世纪2007年海燕台风。那2008年汶川地震我们就比较有印象，这也是个很厉害的地震。2008年当然很有名的主角就是那一只猪坚强，我们已经做过它，那是很有名的那个主角啊，那只猪被困在废墟里面40多天，被发现的时候猪变成了羊啊，羊的样子了啊。后来这只猪被救起来，人们不杀它啊，就把它全养起来啊，这把它人就把它养起来了，怎么样呢？我去年你是死了啦，去年你是死了。然后呢，还有再下来，2011年的日本的那个海啸，是不是？它的那个福岛的这个核子发电站的毒水，到今天还不晓得，十几年过去了，还不晓得要怎么样处理。 那么这是黑夜已深，白昼将近。可是就在最近，就在2019年之后，我们再看到了什么？黑夜已深，白昼更近。为什么？三年的疫情解决了没有？其实没有解决。因为最近呢，其实新加坡感染也是即一两星期里面也是算万宗的，只不过现在把它定为什么社区流行病，同时它真的威力也是比较小一点。到底是威力小呢，还是人们已经有抵抗，有这抗体了，不知道。因为有人打针呢、啊、有人可能生出抗体的、啊、因为曾经感染过生出抗体的。那总之这个病这个疫情还没有过去。那么再来呢，我们看到疫情还没有过去的话，忽然间这个土耳其去年俄乌发生战争了。去年一年一百天应该是四百天前，就是一年，去年的2022年的2月24号俄罗斯跟乌克兰发生战争。没有想到这个战争一拉就拉了一年多了，有没有解决的迹象？没有。你知道其中一方一直发出这样的警告，必要时我们会怎么样？我们会使用核子武器。为什么？你有太多的国家逼到他没办法的用，没办法的时候，这个核子武器一用出来的话，我看我们真的是黑夜已经来到。不过现在还没有迹象，虽然看起来不是那么严重，但是还没有迹象这个俄乌的战争会结束。所以它一不结束的话，它都是一个即时炸弹。可是就在不久又土耳其大地震，哇，这个地震好厉害，几十万人受灾，算百万人受灾，有几万人，官方数字是几万人死了。可是我们知道被困在，如果是被困在这一个地底下的话，是很难拯救出来的。你知道很多国家的拯救队去帮助救出多少人？有没有注意到这个新闻？大概300左右，几个国家的拯救队救出大概300左右的，只要救出一个就怎么样？哇，大吹，哇，就报纸就非常大，非常大登出来，救出一个，几十万人在废墟地下救出一个，可见落在废墟底下的，被困在废墟底下的，始终是很难拯救的。我常常想到这一步的时候，我是在常常我在布道会都劝告那些没有信主的人。好，假设我们被我是被废在这个困在废墟底下，不一定死嘛，可能还有个空间。可是忽然间暗下来了，一片黑暗，忽然间一片黑暗，什么声音都没有，孤孤单单的一个人，你会喊什么？赶快来救我！你会很害怕吗？不一定的。如果那是一个十岁八岁的孩子，太可怕了，他不一定喊，可是会听到吗？我刚才已经说过了，几万人几十万人在废墟底下，是救出几百个人，机会太渺茫了。就这样喊，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，最后声嘶力竭，非常害怕。最后怎么样？五天以后，当然六天以后就死了，地面上的害怕过去了，结束了。可是各位，我们相信有那个永恒的害怕。如果没有信主的话，我们进入哪里去？我们就进入永远孤单的、永远痛苦的那个永恒的黑暗里面去，永远孤单啊！听好， 即使亲人都在那边，都看不到，都见不到，永远孤单。耶稣讲的那个财主就到那个地方去，谁都看不到，而且非常的黑暗，非常的痛苦。主耶稣用火烧虫咬来说明那个痛苦。我们知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，今天一些教会定为中枢组织，主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，一直到受难节那天，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。他在十字架上的两句话，说第四句跟第五句，他第四句说什么？我的上帝，我的上帝，为什么离弃我？这是跟神隔绝，跟人隔绝，跟神隔绝。然后第五句话他说什么？我渴了，我渴了。其实这两句话就表明了地般的痛苦，本来应该是我们受的，我们的主耶稣怎么样替我们承担了这个痛苦在十字架上。我渴了是表示什么？我渴了就是表示非常的痛苦，在那个地方用渴来表示痛苦。真的，那一个耶稣所说的财主呢，也在那个阴间里面，他看见他的祖宗，他求他的祖宗差一个人给他用指头尖蘸一点水来凉凉他的舌头。所以耶稣为我们承担了地般的痛苦，我们信主就我们就不必。所以当我们真的是在废墟底下五天之后，我们的痛苦过去了。这是只做有得着救恩的人，如果我们没有得着救恩的话，千万是不能死的。朋友，求你要知道，没有信耶稣是不能死的。好，我们看见这个土耳其的地震之后呢，什么之后大家正想要发财的时候，哪里到银行倒闭了？银行倒闭现在还在发酵，知道吗？看起来是没事了，股票又恢复了，没事了。有些做投资生意的弟兄啊，没事了。不是的，我们不知道要会如何，因为黑夜已深，白昼将近。使徒保罗就在这刚才我们读的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怎么办。黑夜已深，白昼将近，没有办法挽回的，是夜会这个黑夜是越来越深的，人类的问题是越陷越深的。一发生什么问题就解决不了，一发生的问题就解决不了，就悬在那个地方。国际社会是如此，政治经济都是如此，一直要等到白昼来到，也就是主耶稣再来。所以今天我们是在黑夜已深，白昼将近的时候，我们该怎么办？请看圣经，使徒保罗就告诉我们，我们就当脱去暧昧的行为，这是第一点。我们就当脱去暧昧的行为。什么是暧昧的行为？见不得人的行为。暧昧就是暗中的行为，不能够见光的行为。然后披戴，这里说你们要脱去暧昧的行为，接下去十四节说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。暧昧脱去好像一件衣，我们把见不得人的行为脱去，审查自己，我们有什么见不得人的行为吗？感谢主，如果没有那最好，但无论怎么样我们得脱去这件衣，得脱去。但是我们没有一个人是说我没有罪，有罪也就是我们有这个暧昧的行为了。我们要脱去，然后穿戴什么？穿戴耶稣基督。 就是要穿上耶稣基督，到底指着什么？就是我们穿在身上就让人家看见，我穿白衣，你穿红衣，你穿黑衣，人家看得到。也就是说，让人看见我们披戴耶稣基督，你披戴红衣，人家就看见了你的红衣；你披戴白衣，人家看见你穿白衣；你披戴耶稣基督，人家就从你身上看到耶稣基督。求主帮助你，也帮助我，我们能吗？我们真的很盼望，我们无论到哪里去，人家会说，哦，这个是信耶稣的人，这个是信耶稣的人，我们要披戴耶稣基督。那么怎么披戴耶稣基督，还有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们行主耶稣所行的，说主耶稣所说的，主耶稣行什么说什么，太多了，怎么知道？学了，怎么学？学基督怎么学？从哪里学？从圣经学。有人把人抓到耶稣的面前来，这个人犯奸淫，当场被抓，照着当时应该用石头把他打死。耶稣，这个人你怎么处理？我们行耶稣所行的，说耶稣所说的，当时耶稣怎么处理？其实我讲的是很简单的例子。耶稣说，你们谁没有罪，谁就先拿石头打他。结果一个一个人的走开了。这是耶稣处理事情的方法。人家问他，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？这是捉侠鬼的问题。什么叫捉侠鬼？就是这个问题是你怎么回答都包死的，都会受攻击的。纳税给该撒，就是罗马皇帝，可以不可以？你说可以的话，他骂你是罗马皇帝的罗马帝国的走狗；你说不可以的话，他说你在颠覆罗马帝国。所以怎么回答？他用公义的原则，该撒的物，他拿叫人拿一个铜板来，这个头像是谁的？该撒的。该撒的物还给该撒，上帝的物还给上帝。各位啊，这就是耶稣所说，耶稣所行，这是公义的原则。今天如果你有公义的原则，你家里请了一个女佣，好了，有公义原则，女佣该得的你要给她，她该得的薪水，她该得的休息，她该得的吃，你要给她。而女佣应该把她我们应该得的给我们，认真的服务啊，真正的从心里面认真的来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做家务，帮助我们处理家里的事情，这是他该做的。所以每个人用公义的原则，人所得的归人，神所得的归神。我告诉你，这个世界问题就会减少很多了。所以我们看见很多问题，就是他该吃的时候你没有给他吃，他该休息的时候你没给他休息，所以他就做出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，把小便放在你的饭里面煮给你吃，这么奇怪的事情都发生，为什么？因为人间有不公义。主怜悯我们，当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，由我们在处理孩子应该得到的爱，我们给孩子。父母亲应该得到孝顺，我们要给父母，用这个公义原则去处理。每一次处理事情，用这个公义的原则去处理。行耶稣所行的，学耶稣所学的，我相信这就是披戴主耶稣基督。主，黑夜已深，白昼将近，还要什么？带上光明的兵器。第十二节的 最后一句话，带上光明的兵器，就是征战，准备征战。基督徒就是准备打战的一群人。我们要跟老我征战，我们要跟罪恶征战。我常常提醒大家，我们要跟撒旦征战，带上光明的兵器。啊，这个光明的兵器，如果我们要谈的话，我们要再看以弗所书第六章，那一个福音的全副军装。其实我们没有时间，我们简单的说，就是第一，我们的要带上福音的头盔，带上福音的头盔，头盔是保护这个头的。过去新加坡骑摩托不用戴头盔，所以他当时头破跌倒的、头伤的、死的很多人，后来政府下令一定要戴头盔。当然还是有人死，不过呢就比较少。骑脚踏车也是这样，我们最近常常哇，现在新加坡很热，很盛行骑脚踏车，没有问题，但是记得要戴头盔，因为保护头。福音是头，这个福音的头盔，我就想到福音就是第一，保护我们的命。今天有福音，我们被这个困在废墟底下救不出来，但是害怕痛苦啊，五天后六天后离开世界。因为有福音的头盔，我们到永远主为我们预备永远快乐的地方，这才是我们终极要去的地方。地面上如果我们不是被困在废墟底下死了，我们也是躺在床上，迟早也要死了。但是最重要的就是那一个，你有没有信主，你有没有福音，这是我们的兵器。另外一个兵器就是，我简单的说，就是圣灵的宝剑。我们拿着圣灵的宝剑，也就是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。一个信福音的人，一个信主的人，圣灵内住在他里面，你一直让圣灵在你的里面做工，提醒你，圣灵感动你，这是不该去的地方，你就不去了。圣灵该感动你，这句话你不该说，你说了，你就要认错。这是圣灵的宝剑，这我们要带上光明的兵器。还有呢，第三，这里继续说，行事为人要端正，带上行事为人要端正，好像行在白昼，也就是说白天是每个人都可以看见，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是可以让人看。求主让我们知道主要来了，我们怎么预备见主。刚才我们说了，脱去暗昧的行为，披戴基督，带上光明的兵器，行事端正。然后第三，也就是最后，不可荒宴醉酒，不可好色邪荡，不要增进基督。我想下面两点，不要好色邪荡，不要增进嫉妒，我们都会明白。我要讲不可荒宴醉酒，新加坡越来越多的夜店，我们说牙龙有夜店，摩马苏丹巷有夜店，克拉码头有夜店，还有什么地方没有，到处都有夜店。光华学校对面两个夜店，光华学校对面的那个是最干净的地方嘛，前面是一边学校，这边几排的这个电路，一个这几排电路当中就有两间黑店，两间夜店。这夜店做什么的？就在那边喝酒，荒宴醉酒。当然没有醉酒了，因为醉酒会打架，政府会注意的，所以他们适可而止。但是事实上其实就是荒宴，穿着黑色的衣，那些人都穿着黑色，为什么喝酒要穿黑色的衣？不知道，我看都是穿黑色的啊。 荒宴醉酒。有人问，有人告诉我，如果真的我们有权柄，哪个黑衣殿去问，你会发现怎么样？很多基督徒在当中，这些年轻的基督徒一边抽烟一边喝酒，然后礼拜天到教会去，然后也显得很虔诚。所以这些话不是对不信的人说的，不可荒宴醉酒，不可好色邪荡，不可增进嫉妒，不是对不信的人说的，是对我们这些信的人说的。因为只有信的人才知道黑夜已深，白昼将近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使徒保罗借着短短的四节给我们教导，黑夜已深，白昼将近。我们从世纪的情况当中也看到黑夜已深，白昼将近。21世纪才进入23年，发生了刚才很多的事情，我们没有，我们只讲部分，有些我们不知道的，太家庭的暴力，种种很多事情发生在这21世纪。21世纪还要走多少年？21世纪还要77年才会结束。是不是我们这77年里面就面对了主耶稣再来呢？我不知道，因为我们不敢，因为说 pinpoint， 我们不敢只说哪一天哪一年哪一夜哪一日，因为我这样一指的话就怎么样，你可以宣布我们异端，因为圣经没有这么说。圣经让我们看到现象，然后做预备。历史上有好多人说某年某月某日，他们就怎么样去等啊，家里家不要了，钱不要了。如果有这样的人的话，请你把你的钱给我，然后你去等。因为什么样，圣经没有这样告诉我们，只是告诉我们现象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靠着主，我们彼此加油，彼此勉励。今天我在感觉上，今天是恩怨最多一次人聚会的一天。哇，我的感觉，我看起来，因为以前有很多空的嘛，现在几乎剩下一些空位。一方面我们要为做教会来预备明天聚会的地方，另外一方面我们要为自己预备迎接主再来。我们祷告。慈悲爱我们的天父上帝，谢谢您的恩典，留着圣经，让我们常常研读，从圣经中得到智慧。今天我们再一次得到提醒，黑夜已深，白昼将近。主啊，你就让我们照着使徒保罗的教导，真的是脱去暧昧的行为，披戴基督，真的是戴上光明的这个兵器，真的是逃避所有的私欲，靠着你给我们的力量跟恩典，常常个人与弟兄姐妹在教会中研究真理，研读真理，包括末世主要再来的真理。主啊，帮助我们在真理上一日比一日更得造就。奉靠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